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23集。他一甩头，像一阵风似的进了帐篷，然后迅速瞥了眼丈夫，确认他不会真的去跑步。斯雷特也跟着进去了。
没有水晶球？
老太太问道。她背对着斯雷特在桌子前面站着。
我很失望。
您不会失望的。
斯雷特一边说，一边努力打起精神，让自己进入角色。不过艾米莉安不肯过来，这对老夫妇之间真挚的爱恋让艾米莉安藏了起来。
请吧。
她心里想着，自己至少可以表现得很客气。
请坐。
我是相信的。
玛丽一边在板凳上坐好，一边对他说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小心翼翼。斯雷特感觉不仅仅是由于年龄，他把包放在膝盖上，扯了扯身上的开襟毛衣，把衣服整理好。
但是即便站在1000米以外，我也能看出来是不是假冒的。
我没有水晶球，是不是第一关就没过？
斯雷特问。玛丽冲他笑笑，虽然这个笑容不如她给丈夫的那么明艳动人。
你过关了。
好吧。
斯雷特也冲他笑笑。
您有具体想问的问题吗？
没有。
他的回答很简单。
好。
斯雷特调整了一下坐姿，感觉自己就像在学校里考试，一位可怕的老师正站在他的肩膀后面，一边看着他胡乱写下的每一笔，一边啧啧点评。
问女士年龄不太礼貌，但是如果您能把出生日期告诉我，我就可以。
哦，我已经老了，不用再算命了。
玛丽拒绝了这个提议。
最美好的年华我已经经历过了。
他那盒贝壳就在桌子下面，他忍不住想给这位老夫人好好算一卦，就像他年轻时那样，那时候他的天赋还强大得很。不过他没有这么做，他感觉今天那些贝壳不会配合。
那我可以给您看看手相，
斯雷特提议，
或者面相。
对于选哪一个，玛丽没吭声，只是伸出了左手，细长的手指上除了一枚纤细小巧的金戒指，没有其他的装饰。斯雷特想象着，从他结婚的那一天起，这枚戒指应该就藏在那里了。他是手背向上把手递给他的，出于一种奇怪的冲动，斯雷特忍不住遵从古老的礼仪，先吻了他的手背，然后才把他的掌心翻过来。就在那个瞬间，他俩之间发生了某种反应，那是一种震颤，不像命运之神跟他说话时他浑身那种灼烧发痒的感觉。帐篷里的氛围仿佛通了电一般噼啪作响。斯雷特知道他会遇见点什么，这样正好，因为他其实不会看手相。他低头看着自己捧着的那只手，帐篷里的光线一如既往的幽暗，但是他的掌纹却微微闪着光。命运线、爱情线、生命线，就在斯雷特凝视的当，每条线的尽头开始消退，模糊起来。刚才闪烁的光暗淡了，直到每条线都变得难以辨认。他的手掌变得干干净净，空空如也。作为隐喻，斯雷特觉得自己已经很清楚了。作为命运，这让人毛骨悚然。他抬头去看玛丽的脸，岁月让这张脸上沟壑纵横。他看着他的眼睛，这双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辉，至少目前还是如此。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们之间的安静越发深沉，直到玛丽移开了视线。他在包里摸了一通，颤巍巍地掏出了一块皱巴巴的手帕。
好啦。
他打破了沉寂，轻轻揉揉眼睛。
小伙子，你不用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。
斯雷特，
他回答说，仿佛应该让他知道他的名字。
好的，斯雷特，
他改口道，
医生已经给我诊断过了，我知道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好奇。大多数时候在这种游乐场里算命的人都是骗子，都是冒牌的，但是你，我只是希望能看见一点魔力，再看见一次。你知道这会给一个老太太带来信念，在这个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里。
你能看见？斯雷特有点摸不着头脑了，他不应该看见什么？有这个天赋的是斯雷特呀。
在你的眼睛里，
玛丽解释说，
我看见了，我看出你能超越现实去寻找答案。
斯雷特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他不知道这些征兆从何而来，只知道自己一请他们就来了，或者至少他们曾经来过，而现在他们似乎又回来了，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玛丽起身把衣服抚平，其实她不必这么做，她的衣服跟她的人一样干净利落。斯雷特感到被一股悲伤笼罩，也站起身，他刚才瞥见的幻景似乎并不公平，感觉不对，可他并不能创造未来，他只是一个媒介。
我已经活了很久，
玛丽感慨的有些突然，
你不可能永远逃避老年。
对不起，他主动伸出双手，玛丽用两只手把斯雷特的手握住，对他说了些什么，他能看见他的嘴在动，但是并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，他听不见，他的耳边充斥着喊叫声和笑声。过了片刻，玛丽和帐篷都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。他在路上走着，不过走得不快，他脚上带跟的黑色靴子，还是他脚上的，踩在人行道上发出响亮的声音，但是影响了他的速度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在他扭头的那一瞬，黑色的长发在他眼前飘荡，安娜的头发。安娜的眼睛正盯着跟踪他的两个男生，安娜的恐惧让他的胃里一阵的翻腾。他转身加快了脚步，就差跑起来了。他快步走着的这条路斯雷特很眼熟，远处教堂的尖顶告诉他这条路在商业街附近。天还很亮，但是人行道上没有其他人，也没有能躲进去的商店，只有紧闭的大门。要是他有胆量停下来碰碰运气，也许会有哪间屋子开门让他进去避一避。斯雷特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那两个男生已经追上了安娜，在他身后只有一步之遥。他看见其中一个人和他四目相对，龇牙笑着把手伸向了他。幻影突然消失，斯雷特坐下来恢复了神智，一双温柔的手让他往后移，他不肯，直到他意识到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那张板凳上，而是坐在给顾客准备的其中一张折叠椅上。他感激地瘫在椅背上，感觉浑身发抖，筋疲力尽。
没事儿，
一个平和的声音喃喃地说道，
你没事儿了。
玛丽站在他面前，一只手摩挲着他的肩膀，他抬头看他，看见了他脸上的关切，他意识到他刚才目睹他说出了谎言，真正的预言。而他由于沉浸其中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，不知道自己透露了什么。不过接着幻觉在他脑海里重演了一遍，这一回就像是记忆重现，肾上腺素让他的身体恢复常态，加足了玛丽，这一现象的含义也向他的大脑奔涌而来。幻觉里并没有反映出时间，但是他知道就在此时此刻。
我得走了，
他气喘吁吁地说。玛丽没有说话，只点了点头，他后退两步，把出口的路让出来， 斯雷特知道他应该做点什么，问清楚他到底听见了什么，向他强调保密的重要性，送他走出帐篷，用布把他的招牌包裹起来。可是眼下这些事儿都没有赶到安娜身边来的重要。他冲进西斜的阳光，差点撞到一脸疑惑的汤姆。他冲着斯雷特离去的背影大喊，
我以为我才应该是跑步的那个。
他一路狂奔，穿过迷宫般的各种摊位，有两个嘉年华工人叫他回去，问他出了什么问题，他也不理，完全不知道要去哪儿，便一头往商业街的方向冲了过去。一边跑一边试着在脑海里重现安娜的视角，帮自己搞清楚她的位置或者是要去哪儿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比他平时的心跳更猛，这是在催他快走，就像倒计时的秒表在警告他，过马路时耽搁的每一秒钟，还有在人行道上从人群旁边绕过去的时间，都一去不复返。看见教堂了，斯雷特从桥上经过时意识到自己方向错了，教堂就在他面前，而安娜是朝着教堂的西山墙走的。教堂的钟显示快到五点半了，而从他那一侧看不到钟的这一面，斯雷特用最快的速度左转，发现自己来到一条布满房屋的街上，和他在幻觉中看见的那些房子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教堂没那么近，在他的幻觉里教堂显得更大些，但是位置基本上是对的，这就意味着是在这条路的尽头。